台积电被列中国500强之首。布林肯首次披露更多台湾大选内幕。川普赢咗爱荷华，中国股狂泻，埃利被揭收左派捐款。英国媒体话，北京研发突变病原体，下一波疫情或更严重。美国22间机构雇员发起挺虾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话直接解雇。北京推出思想充电宝，网友热议文革红宝书嚟啦。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借宝嘅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借宝嘅制作理念，佢话购买咁样嘅产品令佢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借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嘅能力。呢款產品以獨特嘅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愈所需要嘅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嘅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嘅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喺服用三高代謝寶4個月後，症狀明顯改善，精神狀態亦變好咗。三高代謝寶為你帶嚟全面而持久嘅保健效果。眾多見證者反映，無論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定係慢性發炎，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健康520官網。1月17号有消息傳出，中共發布嘅2023年500强名單，竟然將台灣嘅護國神山台積電列為咗榜首。網上熱議中共想奪台灣。動武唔得，改用諗噶啦。而日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受 CNBC 專訪嘅時候，首次披露出有關台灣大選嘅更多內幕。請睇報道。
布林肯喺台灣選舉結束之後不久，就通過國務院發表聲明恭賀當選人賴清德，但中國外交部強烈譴責布林肯向台獨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布林肯16号首次透露。在台湾选举前的一日，他同一位中方非常资深的官员见面，他所指的就是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主要谈的就是台湾选举。布林肯非常清楚地讲明美国对台湾和中国的立场，亦就是美国有长期的一中政策不会改变。同时他亦向中方官员表示，美国非常坚定维持现状和平和稳定。布林肯表示，中共要自己决定他们会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我认为北京近年来采取的做法已经证明和他们的利益背道而驰。布林肯亦提到，他分别对台湾和中国讲明，美国的重点是维持和平和稳定，同时美中关系既重大而且复杂，亦是美国的政策重心。 CNN 在近日的报道中说，在赖清德当选之后，北京看起来似乎不会很快对台湾发动战争，但是他对台湾的军事或经济压力可能会增大，而中共对台湾已经开打第一枪，花重金夺得太平洋岛国瑙鲁。但外界分析，有一点令中共不敢轻易碰台湾的原因，那就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和台湾晶片。台湾高科技晶片在全球占据 90% 的市场占有率，而台积电市场就占有超过整体产业的 50%。 台积电掌握全球各技术密集产业，电脑、电子、通讯网络、精密机械、航太和国防等等，是所有这些产业的核心组件的主要关键供应中心。世界级大厂三星电子、 IBM 都是一边虎视眈眈。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网友发布消息说，中国发布2023年500强名单，将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列为榜首，大吃台湾豆腐。不单止台积电，还有其他台湾电子大厂，还有台泥、台湾高铁、长荣航空等，都被写成了中企。资深媒体人江峰先生发帖说，2023年度中企500强名单横空出世，台积电高居榜首。 该名单两大用处，第一，搞笑，第二，促使习近平下定决心统一台湾，仲系搞笑。仲有网友话，中共咁又想共产人家啦，中共咁样做就可以将 GDP 从 2.5% 调整到 5.2% 啦，仲能够令小粉红感觉到台湾系佢哋屋企噶。中共可以算全球经济嘅账，只要佢愿意，中共可以话解放全人类，所以能够为人类指明方向。江峰分析发呢篇文章嘅大陆21财经网，呢个客户端系南方财经传媒体集团嘅官方客户端，亦系中共商业报纸嘅领军人物，亦就系商业评论政治化嘅标杆。因为媒体要姓党啊，所以呢个名单并唔系近年先至有，一向都有。咁样呢个跳出咗客观评论商业嘅政治化，最能够表现习思想入脑入身嘅，当然就系喺台湾问题上嘅立场。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样台积电当然就是中共国的一部分了。从这个看似简单的商业名单，可以看出中共所谓的要台湾同胞享受中国大陆人民同样的待遇，骨子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不变的初心，实际上就是看中了台湾的值钱企业，要令台湾的地主土豪享受中共的贫农流民无产者的待遇。就在中共打算强取豪夺台积电的同时，在中国经营的台企富士康不玩了，准备全部撤离。而富士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另外加上苹果 iPhone 等产品订单的支持，它的撤离会令中共雪上加霜。外界分析，本来外企都正在迁出中国，国台铭推动在印度开厂，但是印度的很多条件达不到，于是国台铭去年就停止了将产业链转移印度的脚步。但是在台湾参选期间，他亲身体验了习近平的一波拳头。另外，台湾人亦批评他将台企放在中国，令中共受益，因此亦令他下定决心全部将富士康带出中国。富士康全部搬走意味住从 iPhone 组装等低端制造，再到半导体晶片等精密元件的高端生产，都将撤离中国大陆。而中国亦不再是苹果全球最大的外加工基地。这样问题来了，富士康的出走是否会导致中国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川普1月16号晚上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上说，他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大胜，引发了中国股市的动荡，暗示了中共担心他重新入主白宫。而外力攻击川普被揭受左派大佬赞助。请看报道。
川普在赢得爱荷华州之后，一夜之间在美国上市的中企中国金融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3.8%， 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新低。川普说确实如此，昨日他的数据一出来，中国的股市就狂泻，这是中共多年来的最差的数据之一，担心他入主白宫之后将对美中关系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资深媒体人江峰表示，8个钟头前，川普在群众集会上演讲，昨日中国股市暴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赢得了爱荷华州。有人说川普看山吹牛，我看川普敢是隔山打牛。在美国国家档案 Trump on China 第128页记载，几十年来，唐纳德 J. 川普是少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他的真实本质的杰出美国人之一。据多家媒体报道，北京真正的噩梦不单止是民进党赖清德赢得台湾总统大位，而是再加上川普重新入主白宫形成的赖川组合，才是北京最担心的。据日经亚洲17号引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丹尼尔斯的分析话，因为在北京眼中，赖清德和川普既不可预测 又带有敌意，会影响北京对国际社会的势力。除此之外，川普已经表示，他当选之后将废除中国的最优惠贸易国地位，如果兑现，美中贸易必然大幅减少。而刚刚赢得爱荷华州初选的川普，16号已经马不停蹄地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下一轮拉票。在新罕布什尔州，海利的民调和川普只相差 10%， 但海利面临着来自捐助者的巨大压力，一些顶级捐助者向他施压，要求他在下个礼拜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和川普缩小差距，或者击败川普，否则他的竞选有可能要结束。纽约商人安迪萨宾 Andy Sabin 向 CNBC 表示，如果海利输了，他将改为捐助川普。而一位共和党筹款顾问则表示，海利必须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川普的支持率差距保持在 3% 以内，否则一些捐助者可能会放弃他。而海利的竞选团队亦开始对川普发起攻击，他们在电视广告中将川普描绘成一个恶霸和骗子，说他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脆弱。时评人曹长青发帖文说，卡尔森今日披露，海利的主要捐款人是直谷亿万富翁霍夫曼 Reid Hoffman， 他是爱泼斯坦的朋友，极为富有，他曾经出钱支持80岁老妇诬告川普在30年前在商店的更衣室侵犯过他。根据民意调查的平均值显示，目前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领先海利大约14%。
北京的一个实验室培育出一种攻击大脑的突变冠状毒株，对人原化小鼠具有100%的杀伤力，而且这种病毒有可能传染给人类，这个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听报道。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北京科学家克隆了一种在穿山甲中提取的类似 COVID 新冠的病毒，叫做 GXPEV， 用它来感染人性化小鼠，而人性化小鼠的基因构成和人类相似。研究显示，每隻感染过病原体的小鼠都在8日内100%全部死亡。研究小组还惊奇地发现，尽管这种病毒和 COVID 有关，但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体内繁殖和传播。他们在一篇没有发表的论文中警告说，这个发现凸显了这种新的致命毒王有向人类扩散的风险。伦敦大学学院的传染病专家巴鲁教授认为，这是一项可怕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意义，这样中共为什么要研究它呢？而位于美国新布朗斯维克的罗格斯大学的化学家埃布莱特教授亦向每日邮报表示，中共报告中没有讲明研究中使用的生物安全等级和生物安全预防措施，而这令人担忧，会不会和武汉进行研究导致疫情大流行一样。逃出中国的专家严厉梦发帖文说，我已经在1月7号解释了这个由中共实验室制造的 GXPEV 有可能感染人脑，这是解放军生物武器总司童毅刚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说，这些病毒是中共军民科学家为了实现新冠的自然起源而制造出来。严厉梦还在回复贴文中提到，现在中共军方将这个伪病毒在实验室合成出来，发现亦可以拿来做生物武器，而且可能感染人的脑部，致命率更高。有网友提到，一次新冠大放毒造成千万人病逝还不够，还要来一次更凶猛的吗？还有网友提醒，这个时候中共发表这样的文章，肯定不是个人的研究行为，将研究工作变成战争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威胁和恐吓人。中共一日不除，灾难一刻不止。有观点认为，目前国际形势对中共执政非常不利，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 中共正面临在国际上的四面楚歌。中共上一次放毒尝到甜头，为了转移全球围剿中共的危机，习近平会不会再次使出看家本领，超限生物武器呢？答案是大概有可能。每日邮报提前曝光新病毒是由中国科学家创造，有意提前放风，只要这个病毒爆发，就是中共有意做的。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这个时候公布这个研究有什么意图呢？那是否是更大疫情危机的前兆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下面带来几条热门消息。
第一个消息，霍士的新闻说，最近几日芝加哥的气温跌到零下二十几度，电动车充电站变成了汽车坟场。网友淘猫先生发帖说，芝加哥低温天气已经冻死了很多特斯拉电动车。在奥克布鲁克的一个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停车场里面挤满了没电的特斯拉。芝加哥地区其他超级充电站亦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因为天气太冻，所以很多充电站完全无法充电，怎样充电显示都是零。有些车主在充电站等了八个钟头，还有些干脆手推电动车前进，有些车主就将车留在充电站。民众说，这就是一场灾难。专家亦说，低温天气会影响电动车充电的能力。网友提醒，电动车环保，但是亦已经被证实存在不少问题。如果按各国政府所谓的环保政策，强力推广电动汽车而淘汰燃油汽车，可能会带来全球灾难。第二个消息来自联合早报，中共官媒光明网推出了一款名为思想充电宝的电子产品，使用者可以一边充电，一边收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关内容。网友嘲讽说，哪个想的东西，笑死人，强国般的精神注入，现在的中国离红宝书不远了。强烈建议同时推出思想充电桩，在你为爱车充电的时候，利用时间学习领袖治国理政的理念。最后一个消息来自 Newsmax， 有来自22个机构的联邦雇员计划举行游行，抗议拜登政府没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向哈马斯开火。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直接呼吁解雇这些员工。有网友说，拿着纳税人的钱发的工资，为了第二个国家的事情搞罢工，得，那你就不如不好做。还有人说，这些反美的公务员不开除等什么呢？违反行政中立，政府怎样运作呢？这些人与其在美国闹，倒不如亲自去加沙生活几年，就什么都明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